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5月19号，公元2003年7月17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9月将访问美国5大洲；人权观察敦促中国停止秘密审判藏人；9名遭尼泊尔警察拘捕的逃难藏人被移交给加德满都联合国难民署；西藏林芝米林县夜游车翻入亚路藏布江，7人遇难。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9月将访问美国5大洲，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尊的报道。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网络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2003年9月5号至24号访问美国的5个城市。访美期间，他将做有关佛教哲学和共同责任的演讲，参加一个科学研讨会，并且与不同宗教的人士一起参加911悲剧事件纪念活动。另外，他将在全美洲西藏佛教中心第一届大会开幕典礼上发表讲话，参加美国西藏之家所组织的有关活动。9月4号至6号，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访问期间，达赖喇嘛将接受旧金山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称号，之后他向该大学发表一场公开讲话，傍晚他将在旧金山向公众发表讲话。9月7号在印第安纳州布罗蒙顿市访问期间，达赖喇嘛将在各宗教协会对话中心抢子领事主持奉献礼。9月8号至11号，他将在出席华盛顿国家教堂组织的各宗教共同纪念911事件的活动。他还将应邀颁发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2003年的真理之光奖。在与美国政府和国会的领导人会晤。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网络的消息中说，9月12号至15号，达赖喇嘛将在马萨屈塞理工学院与一批科学家和学术界专家一起参加为期2天的思想与人生研讨会。他还将在哈佛大学与专家学者参加1天的会议，随后在哈佛大学发表讲话。9月14号，达赖喇嘛将在弗里特中心向公众做题为《地球村与利众性责任感的需要》的演讲。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网络的消息中说，9月16号至24号，达赖喇嘛将在培根剧院向民众传授佛法4天，课题为修炼思想，敞开心扉。9月21号，达赖喇嘛将在纽约市中央公园东西向公众发表信仰向导人生的讲话，傍晚他将在艾乌利费希尔大厅举行的和平与和解音乐会上发表讲话。达赖喇嘛将在西藏之家用整天时间与来访者展开系列有关人生观的对话。他还将参加国际人权协会的年度授奖会，他还将参加希尔顿基金会的人道主义授奖会并发表讲话。在纽约期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出席全美洲藏传佛教中心的第一次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来自美洲各地藏传佛教的社区的领袖、喇嘛及修法人士将在会上交换弘法和洗法经验，探讨如何佛教和佛教界生熟人士更好地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根据设立在美国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日前发布的新闻声明中透露，近来中国政府方面释放了部分西藏政治犯，对此表示欢迎，但是中共应该停止对其他部分藏人采取秘密关押、审判和处决的作为。美国人权观察组织发布的新闻声明中还表示，中共对涉嫌政治问题的藏人次日顿住在关押1年后于本月11号进行了释放， 但是至今没有透露他的身体状况。中国政府还就判刑长达数年的西藏政治犯在获释后所陈述的狱中状况，一贯拒绝向外界承认任何细节，以做到掩盖对西藏活动人士的打压行为。人权观察亚洲事务处主管 Brett Adams 先生表示，藏人仍然陷进中共利用法治操作的黑箱作业中，以法掌权使中共的司法程序失去公正性。他还表示，西藏礼堂著名宗教领袖登兹德烈仁波切的弟子扎西平佐关押在何处至今没有任何消息。甘孜藏族自治州法院秘密对他判决了有期徒刑7年之后至今下落不明。人权观察发布的新闻声明中还透露，中国政府对涉及政治问题严重的藏人进行审判时，就制定罪名、关押地点、判刑年限等方面一律不公开。例如，藏人茨什顿柱虽然得以获释，但是他自2002年逮捕以来，中共官方的公开文件中没有记载任何有关他的审判过程，而非官方性文件中则透露他是被秘密审判的。人权观察表示，藏人茨什顿柱的身体状况令人担忧。据当地消息，藏人茨什顿柱获释后不仅视觉模糊、行走困难，甚至手臂受损，同时讲话时含糊不清等身体状况已严重恶化，目前还不清楚他有没有生命危险。罗桑顿柱是登兹德烈仁波切的弟子，去年四川省甘孜州法院以涉嫌5项爆炸案为名对他判处死刑，于今年1月26号执行了枪决。中共当时以同样的罪名判处了登兹德烈仁波切死刑，缓期2年执行，但是中国政府方面到现在为止并没有找出登兹德烈仁波切制造爆炸事件的任何证据。设立在美国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日前发布的新闻声明中，最后敦促中国政府严格遵守国际人权公约，停止秘密审判藏人，一切审判过程应按照公正的司法程序进行。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迪基美道，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9名遭尼泊尔警察拘捕的逃难藏人被移交给加德满都联合国难民署，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法新社消息，距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东南部约310公里处的奥海杜嘎地区，9名从西藏逃难试图流亡印度的藏人本周遭当地尼泊尔警方的拘捕。尼泊尔媒体报道说，被捕的9名藏人分别是扎西、丹巴、日土、果果、喜马、打巴、诺布、白马、比哈拉等，他们以非法入境为由被奥海杜嘎警署逮捕，收审后经尼泊尔边境地区拉奇比拉奇警察移交给加德满都移民事务处。尼泊尔政府发言人称，这9名藏人已经从移民事务处移交给加德满都联合国难民署。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发言人汪就次任昨天向法新社透露，9名逃难藏人已经被交给了联合国难民署。今年6月24号，在西藏和尼泊尔边境处，19名逃难藏人被尼泊尔警方扣押，最后被移交给了尼泊尔联合国难民署。今年5月31号，尼泊尔受到中国施加的压力，漠视国际各界的呼吁，把关押在加德满都哈纳满都卡监狱的18名流亡藏人移交给了中国大使馆。对此，联合国、欧美数国、大赦国际以及各人权团体纷纷谴责了尼泊尔无视国际法的做法。尼泊尔方面似乎有所警戒，此后分别在藏尼交界处拘捕的19名和上述9名逃难藏人都被尼泊尔当局移交给了联合国难民署，从而使这些流亡藏人获得了重生的机会。
请继续收听新闻。本周二上午，西藏林芝地区米林县境内发生了一起特大交通事故。根据中新网消息， 本周二上午9:30，林芝地区邮政局一辆车牌号为藏 GA0672 的东风邮车从朗县返回地区所在地八一镇时，由于驾驶员安全意识淡薄，顺路搭人，转弯时车速过快，导致翻车事故发生。邮车上7人全部落入鸭绿藏布江中，到当天晚上已打捞出6具尸体，1人失踪。根据西藏米林县公安局负责人介绍，由于连日下雨，江水上涨，这起事故中的1人失踪者已无生还的可能。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准了向你们播送的小个把汪就点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达赖喇嘛一行还包括他的家属甘伦喷措向达赖喇嘛献了哈达，后来在他的帐房里举行了一个欢迎仪式，仪式中向他献了曼丹奔松。那么这样这个孩子就被正式宣布为达赖喇嘛14世了。摄政在达木武马坦来会达赖喇嘛一行，然后一起行进，在热枕寺停留了几天。习惯上达赖喇嘛都要访问日家，这是一个小茅棚，在日家停留了2天后，被西藏所有政府官员迎接于多古坦各寺院的代表、英国、中国、尼泊尔和不丹的代表都参加了欢迎。在土兔年8月25号1939年10月8号，整个队伍隆重地穿过了拉萨的大街，先访问了大昭寺，然后到达了达赖喇嘛的下宫罗布林卡。在土兔年10月13号1939年，摄政热枕在大昭寺的佛像前给达赖喇嘛14世剃了头，并且取名为丹增嘉措。他的正式坐床的日期定为铁龙年正月14号，相当犀利，1940年2月22号，噶夏打电报给中国、印度的英国政府、尼泊尔国王和不丹与西京的大军，通知他们坐床的日期。因政府是由西京政治官古尔德代表的，不丹和尼泊尔的代表已经在拉萨，中国政府派出他的代表吴忠信。中国声称吴忠信是派到拉萨去主持达赖喇嘛的坐床的，但实际上吴的出席仪式比其他国家的代表并没有更多的意义。后来国家算卦师和打卦的预言，如果不进行坐静修行，热枕的生命将是很短促的。热枕辞去了职务，并且推荐达扎仁波切阿旺松若，达赖喇嘛的正经师代替他的职务。在噶夏和春都的要求下，达扎仁波切于铁蛇年正月1941年接受了摄政的职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于1942年初印度与中国之间取道缅甸的供应线被日本切断了，印度和中国政府希望通过西藏东南部的察隅地区修筑一条军事供应线。驻拉萨的中国联络官、资金总和英国代表团的首脑瑞巴都罗尔西顿柱和拉萨的外事局接头，要求西藏政府准许修筑这条路线。这一要求由噶夏转交摄政达扎，他又把它提交给春都，春都拒绝允许军需品通过西藏。中国政府以战争威胁西藏政府，如果不同意这一计划的话，甚至煽动边境的省主席搞起冲突，西藏军队准备应付任何侵略。最后中国人的逐鹿车辆被召回，危机也就消除了。以上听到的是由打准了向你们播送的小个把汪就点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耶梅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